老店风云25回。俗话说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就拿沈莱州和江小胡来说，到黑龙江贩运货物，这第一批就不顺手，叫帽山的土匪头子天下好给劫了，不但把东西给劫了，把马森马大哥也给绑起了。这件事一出现呢，沈莱州是五雷轰顶啊，怎么办？身在异国他乡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到了现在一点咒念都没了。江小胡觉得对不起朋友，也是痛不欲生，啪啪啪扇自己的嘴巴子，要死要活的就乱作一团。还有那么句话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不看没办法了吗？哎，没想到他们住这客栈掌柜的老黄给出了个主意，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你看这个老黄给出了个好主意，叫他们去请土神仙胡林，说这胡林老胡头手眼通天，他认识天下好，如果请他给帮忙，就说不定把人给放回来，这货物呢也能减少损失。这句话是拨云见日啊，沈莱州万分高兴，拉着黄掌柜的手不知说什么事好了。可这江小胡呢，嘴里称谢，眼珠不住的转动，他怀疑这黄掌柜的何许人也呀？我们跟他一点交情都没有，他干什么这么热心相助啊？莫非里头有贪图不成？这玩意儿得谨慎了，一时不慎呢，还得吃第二次亏。可这黄掌柜的真是江湖跑腿的老手，那眼睫毛都是空的，一看江小胡的眼神转动，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，赶紧自己介绍：二位啊，大概你们怀疑我黄某人有企图，这个我要说清楚了。没有，你们尽管放心，我这是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看你们遭受不幸啊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尤其住在我的客栈里头，我有义务给帮帮忙啊，千万别想旁的。这江小胡啊赶紧顺坡下驴，就接茬问：请问黄掌柜，方才您说这土神仙老胡头跟您是什么关系啊？
哦，
你不问我也要做个解释。二位啊，少安勿躁，你们坐下，我泡壶茶好不好？咱边喝边谈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个事儿死马当活马治，我把事情说清楚了，你们放了心了，哎，心里都有数了，咱们好往下进行。沈莱州心如火急呀，恨不能一下把问题解决了，把马大哥救回来，但是还得求助人家，再着急也没有办法。好吧，耐着性子坐下了，江小胡也坐下了，黄掌柜的叫伙计沏了壶浓茶往这一放，仨人边喝茶边谈心。这黄掌柜的就说：二位啊，我先介绍介绍胡林这位土神仙。3年前呢，我不认识他，有一天呢，他跟一般的旅客一样做小买卖，住到我的店房里了。头天好好的，第二天一早他出去办点事儿，中午回来突然犯了病了。你们说什么病啊？癫痫病， 抽风，哎呦，吓死个人了。你想，我是开店的，住店的老客要死在我这店里，我要担一定的责任呢。我马上带着伙计找先生给他调治进行抢救，用了药扎完了针，把这胡林给救活了。为此这胡林对我是千恩万谢，他跟我讲他们家是祖传有这病根，他父亲他祖父都有癫痫病，这种病很讨厌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，任何人摸不准脉搏啊。这次病的店里要不是我给他帮忙，他命就保不住了。打那之后他对我是千恩万谢，我这才认识了他。他家就住在沙陀的镇小胡家村。之后呢，他回了家了，转过年的秋天带着重礼上我的客栈来了，对我是百般的感激啊。因此一来二去的，我们俩成了朋友了。他盛情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，我也去过两次，也认识他家门从哪边开。可这事儿啊，我无意之中做了件好事，也给我自己帮了忙了。说这话是去年的春天，哎，我们这儿来了一伙商人，就像你们似的，带着不少的货物堆积的货栈，五个人住在我家里头，这很正常的事情。没想到那天的傍晚来了一帮胡子，都骑着马，为首这胡子头叫一左毛，当然当时我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一左毛到这包围了我的客栈，把这五个商人全给绑走了，货物也给劫持走了。我过去一求情，结果倒了霉了，把我也给烧上了，连我也一块给绑走了。要落在一撮毛手里，我还好得了吗？这伙计们一看没有办法了，赶紧到小胡家村去请土神仙胡林，把这事儿说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胡林还真就有两下子，没想到他交接的非常广泛，据说他认识这一撮毛。老头不容易，把鞋底都磨破了，往返跑了数次，终于一撮毛开了恩了，把我给放回来了，把那五个商人也给放回来了，不过那货物人家全扣留了。货物事小，人命关天，有人在就有一切呀。那五个商人对我也千恩万谢，也谢过了胡林，我呢自然也得感谢老胡头，我帮了他的忙，他帮了我的忙，这就叫朋友嘛。打那之后我们两个人更亲热了，我这才知道老胡头有个绰号叫土神仙，就因为他手眼通天，在这一方交游的甚广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出手就能解决，故此才得了这么一个美称。你们二位现在出了事儿了，我自然就想到胡林老胡头，只要他在家，我想我泼着面子去求求他，肯定他在出手援助。哦哦，原来如此，黄掌柜你放心，你真要给我们帮了忙，包括胡老先生给我们帮忙之后，我们必有重谢。哎呀，谢不谢的先放在一边，咱们救人要货要紧。二位啊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陪着你们，咱们坐着车去拜会拜会胡老先生，多谢您热心帮忙。您看这东北人嘛，办事情快的，那是出马一挑枪，嘁嚓咔嚓，绝不拖泥带水，性子非常耿直。所以沈来州、江小胡带着礼物，黄掌柜的把车套好了，他们仨人坐着车子离开了客栈，直接赶奔沙岭乡小胡家村。 路上无话，20几里的路程到了。哎呀，沈来舟心里就想啊，这老胡头千万在家呀，你要不在家，我们要扑了空，这事儿可耽误不得呀。车子停住，他们从车上跳下来，黄掌柜的冲院里就喊：胡老先生，胡老先生在家吗？来客人了。喊了两声，出来个老婆子，也在60岁挂零，但是身体挺棒，手里拿把扫帚，从院里出来了，一眼就看见黄掌柜的了。哎呦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，这不是黄掌柜的吗？大婶儿，是我是我，哈哈哈哈，您的身子骨挺硬实。哎，还行吧还行吧。老先生在家呢吗？在家在家。他这两天呢身子骨不舒服，正躺着养病呢，吃了2副药也没见好。 哦是啊，正好我们来看望看望。大婶啊，这是我新交的俩朋友，这位姓沈，沈先生，这位姓江，江先生。我来了一块拜会拜会老先生。哎呦，欢迎欢迎啊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老太太挺热情，把他们让进房中。沈来舟放眼一看呢，院可不小，5间正房，这正房也7扭8歪的，过于陈旧，看得出来这胡林的日子过得也就是一般般，勉强度命而已。进了屋一看，陈设也比较简单，一铺大炕，炕上有被褥，胡林老胡头正在炕头那块躺着，身上盖着被子，皮鼻子一闻一股药味儿。老太太进屋就说：老头子，来客人了。
是谁呀？
是黄掌柜的领着2位客人来的，方才给我介绍了，你看我这脑子我忘了，反正来了2位先生。
扶我起来。
老太太把胡林给扶起来，拿枕头倚着，这会儿仨人就进了屋了。黄掌柜的猫着腰看了看，老人家，您身子骨不舒服。
哎呦，黄掌柜的，少见少见呐。哎，人吃5谷杂粮，哪有不闹病的？小病没啥事，趴2天就好了。
我这2位啊，恕我冒昧，没跟您打招呼，我就给您领来了。这位姓沈，叫沈先生，叫沈来舟。这位姓江，江先生，他们都是远道从上海来的，经过我的介绍来拜会您老人家来了。
哎呦，原来的客人，失敬失敬。
哎，老婆子，快快快，让客人们坐下。这屋里又没椅子，老太太搬了几只凳子让他们坐下。老胡头啊，勉强支撑着，这就穿衣服要穿鞋下地。沈来舟过去赶紧扶住了。老人家，您年事已高，身体不爽，您就坐到炕上跟我们谈话吧。哎呀，不礼貌啊，不礼貌啊。黄掌柜的，你们既然来了，大概是有事儿吧。哎，是有点事儿，想求您老人家给帮忙，但是看您这个样，我也抹不开说呀。
哎，说，
我这点小病没啥，哎，我这身子骨硬实得很，说吧，啥事儿？
哎，他是这么回事。
这黄掌柜的口齿挺清，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。胡林老胡头听完之后，把眼睛闭上了，往墙上一靠，半天没说话。沈来舟看看江小胡，江小胡看看沈来舟，心里没底了。 看老头那意思，面无表情，人家愿意帮忙不愿意帮忙还在两说。屋里头沉静了能有两分来钟，最后老胡头把眼皮一撩，说了话了：“哦，是天下好干的，黄掌柜的，我认识天下好，我们俩的交情不太深，但是在一块聚过几次。要说起这个人来啊，不太好对付，他是个顺毛驴子。我记得我跟你介绍过，这人好打好闹，性如烈火。你要顺着他怎么都行，你要呛点茬，他就不买你的账了。是他干的，这事儿有点棘手啊。”黄掌柜的赶紧说：“老人家，正因为棘手，我们才请您给帮忙。如果您能给帮上忙，这二位先生说了，绝不会亏待了您。”哎呀，亏待不亏待是小事儿啊，啊，那个搁到后边再说。方才我没言语，我是在想，我呢得抱病亲自去一趟帽山，见见天下好。这玩意叫人烧心呢、啊、都没用啊，我当面跟他讲说讲说，也许事情啊能够得到解决。无奈呀、啊、他离着我这儿挺远的，哎呀，要往返一次也不太容易的。老头说这直做哑话，沈来周多明白，赶紧从腰里的一伸手，他腰里缠着个袋子，那袋子里全是现的羊啊，这腰里头缠着比兜揣着强多了，兜能揣多少，因此这大口的沉甸甸的他解下来了，毫没犹豫，夸啦啦夸啦啦夸啦啦，就数出200块银元往炕上一放，哗啦。老人家，这点钱不多，您留着补补身子吧。哟，胡林揉揉眼睛一看，白花花的大洋，为之一动啊，又看了看沈来周啊，连黄掌柜的也是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？在当时200块现的洋那是钱，那玩意叫人瞅着蹦心的。沈来周怎么想的？就我马大哥，我花多少钱倾家荡产都应该的，上这走动人情来能叫人家白跑腿吗？老头这么大年岁了，要想送礼就得叫他动心，不动心他不卖力气。果然沈来周这一招有效，老头顿时眼睛就放了光了。你姓啥？我姓沈，我叫沈来周。哟，沈先生，无功不受禄啊，这事儿还没有眉目呢，我怎好收你这么多钱？哎，不，老人家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，这是小意思，言下之意大头还在后头。老胡头点了点头，哎，这样吧，你是出手的钱没法往回收，我也不能太黑了，这钱我先保管，成功了，哎，你怎么谢我都行，不成，你这钱如数拿回去，我不能占旁人的便宜，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我要这么多钱还有什么用？老人家千万别这么说，成与不成，这钱是您的，我们来看您来了，您就留着补补身子，我绝不能再拿回来。江小胡在旁边一看，罢了，沈来周真有两下子，出手大方，就这一点我是真赶不上人家。但是江小胡也得有所表示，他发现这老胡头啊，从那气色来看，这老头有烟瘾，烟瘾就是吸毒啊，在那会儿吸毒的人太多了，尤其是东北一带山高皇帝远啊， 所以江小胡从怀里的一伸手，掏出了二两多上好的烟膏，大烟的烟膏啊，都熬制完了的，往前一递，老人家，您看看这成色怎么样？您老喜欢不？
啥玩意儿？
老胡头接过来，用手一掂量，高兴了。他真就吸毒，看着这烟膏子，老头乐得真不得了。好，上等货，上等货，这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。我吸足了，浑身上下好有劲儿，我替你们跑腿学舌。这老头也不客气，就躺到床上滋了喽滋了喽抽了一个过瘾，抽完了顿时变成了两个人了，倍儿精神，眼睛也放了光了。赶紧穿好衣服从炕上下来，告诉老伴儿去弄两只老母鸡炖上，我请客人喝两盅。沈来舟一摆手，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心如火烧，饮食难下呀，我们就两眼望穿，等着这事儿快解决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吃喝有日，事情办完了我做东，咱们好好的再喝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说你们这么远的道来了，在这儿不吃不喝，我这心里怎么过意得去？不不不，老人家，我们听您的吩咐，也不多讨扰了。您什么时候起身，我们在哪儿听信儿？
痛快也好。
这样吧，你们不是从老黄的客栈来吗？你们还回去听信儿，我现在就起身到帽山去见见天下好。来回事儿办痛快了，再这样吧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或者稍微晚一点，你们听个确切的信儿，我肯定要赶回来。老人家保重身体，千万别累坏了，我们静候您老的佳音。
哎，行行行行行，
就这样说定了。黄掌柜的带着沈来舟、江小胡坐上车子返回客栈，老胡头收拾东西起身去帽山。暂且不提，单说沈来舟回来之后想了想，你看这老胡头的为人挺慷慨，说话干净利落。哎呀，看来这老头啊，许心里头有数，要不见他就断然拒绝了。那办不了的事儿，他能答应办吗？但愿能凭着佳音。因此沈来舟心里头盼打盼啊，想啊想啊，但愿能见着马大哥。